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仪君。今天的新闻选题呢，准备讲一讲德国的总理默克尔。默克尔呢，应该算是一个女中豪杰，比大多数的这个男士都更加的有担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去年这个欧洲的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就是说叙利亚国内动乱以后，他们的普通民众在这个自己国家没有办法生活了，只能出去流亡，那么他们就开始往西欧走。往西欧走的话，欧洲人都不想接受，比如可能意大利根本就弄不过来这些难民，反正在自己国家待着可能也是难免要流离失所，甚至死掉。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从海上去意大利啊，或者从陆地上去这个土耳其，然后再往不同的国家去走。这些国家当然是不想接受这些难民的，因为你是没有办签证是吧，法律上来说你是不合法的，你是黑户口。但是这些人与其去其他国家做一个黑户口，也比在自己国家待着被炸死要好得多。所以呢，开始往这边走。可是这些他们比如从海上去意大利，宁肯在海里边淹死也要试一下。那你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呢，意大利就派他们的海警去这个海面上捞，捞出来多少算多少。这些难民呢就认为，我就赌你来捞我，你要不捞我就认淹，对吧，我就淹死就淹死了，但你要捞我呢，我就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跑到了意大利，还是不错的归宿。后来逐步的呢，也有人开始从内陆往土耳其走，通过土耳其然后再往整个这个欧洲去扩散。这个时候呢，人越来越多了以后，整个欧盟的国家除了德国以外，每一个领导人都是不同意难民进来。后来觉得这个过于的冷酷了，你把人家这边打烂了，然后你又不许人家难民过来逃难，所以就说商量出来一个这个决策，我们能不能限定数量，是吧，我们接受一部分，不要接受那么多。但是呢，默克尔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列强里边的一个领导人，从去年九月份就开始公开说德国无上限接受难民，来多少收多少。而且他也确实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些难民只要你能到德国，德国人真的给了他们比较安稳的这个安排，就是给你分一个单身宿舍，或者给你分一个什么样的宿舍，然后呢给你固定的一个收入，让你可以去买面包或者买吃的。虽然这件事情把德国搞得也有点挠头，但是他还是到现在为止，默克尔还是这个态度，所以这个女人非常的不一般。再一个原因就是，整个这个欧洲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普遍都偏软。我就不能说人家哪个领导人了，不说人家名字了，但是默克尔有一个例子，就是去年普京大帝大兵压境乌克兰，就是说我要先把部队派到边境线上。这个时候呢，整个欧盟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或者说反对一下，或者怎么弄一下，默克尔站出来。当然德国很强大不必说，但默克尔同时是一个女性，默克尔站出来联合了整个欧洲说，你可以大兵压境乌克兰，那我就制裁你。这个事情里面对错我们肯定说不清楚了，是吧，我们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但是你能看出来默克尔本人的魄力和胆量，不要说我们佩服默克尔，普京本人都说整个欧盟他就只愿意跟默克尔谈，因为默克尔能拍板，事情默克尔能谈定。这个不是我编的，是几个月前的一期经济学人的原文，普京的原话翻成英文的。好，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是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意思就是说铁娘子，我们把这个 The Lady 翻成铁娘子吧，虽然铁娘子经常是指撒切尔，就是说铁娘子还不会走下政坛。副标题是 Angela Merkel will stay in power if she wants to，就是安格拉默克尔会继续执掌大权，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了。多说一句，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标题，是说德国到了明年也要开始大选，他们主要还是选总理，因为德国的总理是真正执掌这个国家的人，总统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权在总理手里面。因为默克尔已经连续任了两任德国总理了，按照惯例呢，他就不能再当总理了，就跟普京当了两届总统想再当不行，没有这个，除非你是独裁国家的领导人，比如金正恩可以干一辈子，是吧，比如古巴涅卡特罗可以干到80多，但是但凡是一个现代国家，你一个人当两任领导，当两任最高领导人就已经满了，无论如何你不能再当了，即便你很英明。 但是普京呢，通过当了两任总统，做一任总理，然后再回来做一任总统，连续引领了俄罗斯这么多年。从客观的结果上来说，其实这样俄罗斯我觉得是好了的，因为你遇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年富力强，号召力也很好，凝聚力也很好。短期来看，连任了这么久，对俄罗斯来说不是坏事，对吧？你不能说多好，但是不是什么坏事。这个默克尔呢，他怎么办？默克尔现在是整个欧洲唯一看上去像这么个样子的领导人，可是他任期满了，他能不能接着再在德国当总理呢？也是可以的，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了。但是默克尔怎么能当了两任总理以后继续再连任呢？我到文章里面到那一段的时候看看怎么跟你们讲清楚。解释这么多就是想把这句话的意思说透，因为之前有一次经济学人出有关默克尔的文章的时候呢，有一个还算官方的一个翻译，他把意思彻底给翻了，他翻成了默克尔肯定会下台，就是因为他认为默克尔已经任期满了，没有这种惯例，你不可能再接着干下去，德国是一个如此讲道理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俄罗斯的那种情况呢？所以他就非得那么翻，实际上是因为他对德国的选举流程呢了解的不多，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如果默克尔自己想连任的话，他有各种方法可以继续连任下去，而且现实中这个德国的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老百姓，包括整个欧洲都希望默克尔能继续连任，因为你再上来一个新面孔更 hold 不住，比如卡梅伦这样的是吧，有事没事就公投，那能指得上吗？指不上的。法国那个叫什么奥朗德也是这种感觉，软塌塌的，凡是没个主见搞不定的。你看普京这么强势，你要换一个，普京要来搞你怎么办？好，现在看原文。 On March 17th, as the economist went to press, Angela Merkel was on her way to Brussels for a summit that may define her legacy as German Chancellor. Legacy 我们通常认为是遗产或者遗赠财物的意思，其实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历史或者事件的这个遗留问题或者后遗症。前面解释这么多，其实你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啊，很多时候这些话你不一定能品透。他的意思就是说，3月17号在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准备去印刷，就是把电子版送去印纸质版的这一天，默克尔呢正去赶往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峰会，这个峰会可能会界定或者划定他任总理期间的一些遗留问题，把这个事呢给定个调子，或者说给一个结论。当然这里要再解释一句啊，就是之所以难民危机会对欧洲有这么大的威胁，是因为当叙利亚难民特别难受的时候，默克尔呢就站起来说，德国愿意无上限的接受难民，你们可以来德国，你们只要能跨过什么土耳其、奥地利什么各种国家，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你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你是搭公交车还是乘的士还是自己徒步走，你只要能走过重重的阻碍走到德国边境上，我都会接收你。当然你过每个国家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解释我没有在你们国家常待的打算或者意图，我是奔着德国去的。这样的话呢，沿途的各国应该是会放这些难民进去，但是你进去必须出来，你不出来不行，不出来我就给你遣返或者怎么样。总之这些人都奔着德国去，但是你在奔德国去的路上难免会有一些漏网之鱼或者一些怎么样，会散布在欧洲的其他的各个国家。所以呢，他们说这是你任总理期间的一个 legacy， 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是在默克尔去年说的嘛，他去年是他第二任任期的倒数第二年，他在去年九月份说的，说我要接受难民，结果呢整个欧洲都不同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德国一起来接受这些难民。但是这些难民呢又响应默克尔的号召，一路就跋山涉水的往德国走，自然呢就给沿途的这些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毕竟是难民，你不能说他如果不走了或者赖在你这儿了，好像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处理的，尤其数量大的时候。当然这个难民问题的根源不是德国造成的，跟德国也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默克尔呢是主动提出来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这些难民怎么办，我们愿意援助你，我们愿意把你接收过来。但是欧洲的其他国家呢，他们的想法是乱就乱了，我不管，你们不要来我这来，你就在你们国家自生自灭是吧，我不关心。 这其实看上去好像保护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太短视了。因为这些难民，你如果彻底不管他，你就是完全把他当成这个跟恐怖分子一样的人，就爱死死爱活活，那他早晚都得变成恐怖分子，那最后问题会更大。所以啊，为什么叫钦佩默克尔？默克尔是一个敢于决策的人。At her initiative, the 28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ere to agree to a controversial deal with Turkey that Mrs. Merkel had earlier this month sold as a potential breakthrough in the refugee crisis. Initiative 是指提议、新方案。Controversial 是指有争议的、引起争论的。在这个峰会上呢，他将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会有28个欧盟成员国投票决定是否同意或者是否通过。这份倡议或者提案呢非常的有争议，主要是关于整个欧盟和土耳其的一个协定，就是有关难民危机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默克尔呢在一个月前就力推这一协议的达成。默克尔自己说呢，这一份协议如果能达成的话，很有可能对难民危机形成一个关键破局。 But many of her EU counterparts demurred. Even if a compromise materializes, Mrs. Merkel currently looks more isolated than any German chancellor since 1950. Demur 是指表示反对、提出异议。Materialize 是指形成、实现。Counterpart 是指职能或地位相对的人、相对应的事物。这个词我想多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The foreign secretary telephoned his Italian counterpart to protest. 外交部长致电意大利外长表示抗议，就是我们的外交部长的 counterpart 就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当然外交部长你也可以说是不是 secretary 是 minister， 就是 the foreign minister held talks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就是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与中国的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这个词就是指和我相对应的那个对等的职位的人或者东西。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就是像默克尔一样的对等的这个国家的头头，并不同意默克尔这个提案。即便最终有一个妥协版本的协议能够签署下来，默克尔也是从1950年以来最为孤立无援的德国总理，在欧盟里面。好，再把这一段的生词重复一遍。第一个 legacy 遗产、遗赠财物 legacy 也可以指历史或事件的遗留问题、后遗症。第二个 initiative 提议、倡议、新方案。第三个 controversial 是指引起争论的、有争议的。第四个是 demur 表示反对、提出异议、拒绝。第五个是 materialize 成型、实现。最后一个 counterpart 是指职能或者地位相当的人对应的事物。 This continues a slide in Mrs. Merkel's power. Only last summer she was first among equals in the EU, having managed the Euro crisis and a showdown with Russia in Ukraine. Slide 是指降低、衰落。 First among equals 是一个固定搭配，意思是首位平等。就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是平等状态下的成员，在某一个组织里面，但是呢你是我们中的第一。就比如我们五个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小组，我们五个人不分谁更高谁更低，但是呢有一个人是我们这边公认的最有号召力的人，但是他在法律上或者在规则上并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默克尔力推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这个协议这件事情，加剧了默克尔领导力的下滑。就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默克尔呢还是在整个欧洲的首位平等的这么一个人。当时的时候，他刚刚解决了欧洲危机，而且就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的普京摊了牌，通过这个经济制裁把普京给摁回去了。But on September 4th, she opened Germany's borders to refugees.Steaming into Europe, setting off conflicts with Hungary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但是呢，去年的9月4号，默克尔开放了德国边境，欢迎流进欧洲的难民。这个事情呢，激起了德国和匈牙利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冲突。At first, she had Austria on her side, But in January, its chancellor, Werner Feynman, turned into an opponent as he led a group of Balkan countries to close their borders. 这里面有个国家是 Austria, 不是 Australia, Austria, Australia, 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Austria 是奥地利。前面有一个 Hungary 是匈牙利。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奥地利和默克尔是站在一边的，但是到了一月份奥地利的总理威尔纳法伊曼就站到了这个默克尔的对立面，他领导了一组巴尔干半岛国家，同时关闭了他们国家的这个边境，就是不再接受难民了。好，现在把这一段的生词拎出来讲一下。第一个是 slide, 降低衰落。第二个是 first among equals, 首位平等。第三个是 showdown, 是指决出胜负的较量，最后的决战或者说摊牌。这个词我可以多举一个例句，比方说 fans gathered outside the stadium for the final showdown, 球迷聚集在体育场外等着看最后的决赛。这里的最后的决赛其实就是 final showdown。第四个是 set off, 是指引发、触发、激起。第五个是 Austria, 奥地利。还有一个 Hungary 是匈牙利，最后一个是 Balkan 是巴尔干半岛的。最后要解释一下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它的意思其实大概就是有什么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土耳其、南德拉夫这八个国家，因为这八个国家呢和德国可能接壤或多或少，但是呢又和这个叙利亚这个有可能出来难民的地方离得也不远，就在中间，对吧？这些难民想去德国，就必须多多少少的经过扶上这八个国家，他们八个国家联合起来说，好了，我们现在不给你们过了，过也不给你们过了，关门，就这个意思。下一段 ，Mrs. Merkel's isolation has not gone unnoticed in Germany. Horst Seehofer, the Premier of Bavaria and leader of 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 nominally the sister party of Mrs. Merkel's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or CDU has been attacking her for months. Bavaria 是指巴伐利亚，位于德国的南部，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里边还有一个是说 Premier, 我们经常说 Premier 是总理，这里的 Premier 也可以指地区总理或者省总理，等于是州长的意思。默克尔因为难民危机在欧洲被孤立的同时，在德国境内呢也有不少人因为这个事情反对他，比如 Horst Seehofer, 霍斯特德霍菲尔，他是巴伐利亚省的总理，也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首领，通常简称基社盟，他就是既是基社盟的领导，也是巴伐利亚省的这个头。同时这个基社盟是默克尔所代表的这个基民盟党的姐妹党派。这个姐妹党派要多解释一下，就是说德国呢有一个联邦议会，它这个联邦议会上面你有一定的存在感以后，比如说你的这个席位超过了总数的 5%, 那么你才能作为一个党团出现在这个形式中。就是说它比如说我总共有1000个席位，然后呢有10个政党一起来分这1000个席位。如果你这个党呢占了这1000个席位的500个，那你厉害，你几乎是第一大的。如果你这个党呢只占了这1000席位的一个席位，那么呢你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被认可的党团去参与这个整个这个议会的所有的活动。但是呢你可以争取了你们内部所有人同意以后，2个或者3个比较小的党的团体联合在一起，你有2个席位，我有5个席位，他有10个席位，加在一起占了整个的这个席位的5%以上，那么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联合体
来参与选举或者被选举。
这个里面呢，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两个就是姐妹党派，他们两个人在联邦议会里面是一个整体，但是下来呢实际上是两个党派。默克尔呢是基民盟的领导人，然后刚才说的那个霍斯特泽霍菲尔呢是
基社盟的头。
然后呢德国的总理选是怎么选的，他不是直接选总理，而是在这个咱们这个议会里面看最终选出来哪个党派所占的席位最多。比如咱们总共1000个席位，这个基民盟占了800个，假如说这不可能了，但假如占了800个席位，那么你们党内选谁是老大，你们选的这个老大自然而然就是我们国家的总理，所以他们的总统不是直接选出来的， 而是间接选出来的。我直接选的是整个这个联邦会议里边的席位，对吧？我选出来席位以后，这些席位谁哪个党占了大多数，你们党内再选你们最支持的人做你们的领导。这也就是我开始说的，默克尔怎么才能连任呢？他现在是基民盟的这个党的头，干了两届，干满了，是吧？那么他现在下来可以变成基社盟的头。如果这一次基社盟这个党的席位占了大多数，然后他们选了默克尔当他们的党主席，那等于就是说还是这个人，只不过换了一个身份。当然前提是默克尔实际上掌控了这个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两个党都是他说了算，或者说两个党都支持他再连任一期啊、所以这就是他怎么接着连任的这个做法。然后接着说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巴伐利亚的总理，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首领，名义上呢也是默克尔所执政的基民盟的这个姐妹党派的头，他呢已经持续攻击默克尔数月了，一直在这段时间在攻击默克尔。 He demands a fixed upper limit on refugees as Austria has imposed.Following regional elections on March 13th, in which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fared badly, Mr. Silva warned of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Union parties. 这个 Silva 先生呢，就要求啊，有难民进来可以，但是呢，要求一个有上限的难民接收政策，就跟奥地利目前推行的政策是一样的。里边有个 impose， 之前讲过两次了，就是正在推行的一种政策。之后他这个话说完之后的3月13号一次德国的一个地方的选举中，默克尔所领导的这个基民盟啊，基民盟党啊，他的选情选得非常差。就是我前面解释的，如果你这个党派的席位获取的不够多，那么最终的总理就不会是你，因为谁在整个的这个联席会议里边占的席位最多，谁就有权定下来自己党的哪个头来做整个德国的总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泽霍费尔先生说了个啥呢？他说你要小心我们这个联合党派存在性的威胁，意思就是我知道你要怎么玩，你现在当了两届总理，你还想再当总理，我是你的姐妹党派，你就改头换面，是吧？从你是基民盟的主席党主席变成社民党党主席，如果社民党在整个的这个席位中占了大多数，你是社民党的头，你依然可以做老大。所以呢，你必须要保证这个社民党的席位足够多。目前来说，社民党不像基民盟占了那么多的席位，它是相对比较小。但是呢，默克尔现在这些无上限的接受难民的这个言论呢，不利于这个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这个席位的保持。所以他说，我们这个 Union Party存在性覆灭的威胁。好，下面捋一下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Bavaria， 巴伐利亚，是一个德国南部的一个州或者一个省，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第二个 nominally， 名义上的，有名无实的。第三个是 Premier， 是指省总理或者地区总理。第四个 Christian Social Union， 简称 CSU， 意思是基督教社民联盟党。还有一个是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我就把它简称了基民盟。第六个是 Farewell， 这个单词在前两天的讲川普的选举中讲过一次，专门是指选举的时候选的特别好或者选的特别不好都可以这么说。比如说 Farewell 就是选的好， Fare Badly 就是选的不好，经常会被用在选举的这个选情的介绍的新闻里面啊，他的意思是成功或者不成功等都行，只有在例句里边才能看得更准。比方说 ，The party fared very badly in the last election， 这个党上次的竞选情况很糟糕。好，接下来 ，He's worried that union supporters keep drifting to alternatives for Germany， a right-wing party founded in 2013. On March 13th, it came second behind the CDU.In Saxony-Anhalt with 24%。 这个霍泽菲尔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担心是他们的支持者会持续的流到德国的选择党那边。这个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是2013年新成立的一个 党，新成立的一个团体，他们这个党的名字就叫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你可以把它翻成德国选择党。这个2013年成立的右翼政党呢，在3月13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地区选举中选到了第二位，仅次于 CDU， 大概获得了 24% 的支持率。他没有具体去说这个 CSU 拿了多少，就是刚才那个霍泽菲尔他所领导的那个 CSU 他拿了多少，没有说，一定是很少的。他意思就是我担心你再这么说的话，人家都不支持我，是吧，都去支持老二去了，都去支持那个 AFD 德国选择党了，那我如果获得不了足够多的席位，你想在接下来的新一轮选举中继续问鼎大位是不太可能的。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with populist parties, however, that is not unusual. I do not see the AfD as an existential problem for the CDU, but I do see it as a problem. Mrs. Merkel said definitely she then redoubled her commitment to a European solution to the crisis, rather than national one involving border closures.
跟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比较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一般的数据。这是什么意思呀？因为德国呢特别反对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就是说特别在意老百姓的说法，老百姓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比如川普现在在美国之所以选举中混得风生水起，一定程度上就是民粹主义，就是说底层的老百姓说什么我就干什么，他们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民粹主义是短视的，这个不可避免的嘛。德国就不是这样，因为德国在二战和一战两次的战争中都是被民粹主义带歪了，比如说为了德国，对吧，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为了德国的如何如何如何，结果他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所以德国对民粹主义的这个思潮啊非常警惕，有那么一点民粹主义的这个东西想冒出来，他们会自己就会按下去。而这个 AFD 呢，它算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党派，能够拿到 24% 的支持率实际上已经很不一般了，但是比起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一般的数据，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接下来呢是默克尔的原话，默克尔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这个 AFD 就是德国选择党是一个 CDU 的一个现存的威胁，但是呢我确实认为它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涉及到是否这个关闭边境的问题的时候呢，默克尔当然会再次重复他的承诺，他所推行的这个方案或者他所力推的这个论调是一个针对整个欧洲的难民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又要多解释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默克尔啊，他真正的高明在哪里，默克尔是非常的敏感和天分的感受到德国的老百姓对于他这个决策是非常拥护的，因为这仿佛是一个秋天的童话。就是什么意思，这些难民非常无辜，是吧，一下子变得没人要了，可是突然间德国发达国家象征的安定和平团结繁荣的这么一个国家对他们张开怀抱说，你来我这儿来吧，我免费给你发放难民证，你到了德国你就是德国公民了，这多么好呀。而且老百姓也觉得很好，老百姓觉得我们的总理就是英明，你看你们这些烂番薯臭鸟蛋没有一个敢负责任的，只有我们德国人。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呢，德国人是吧，德国的领导人和德国人民做了一个如此富有正义感的一个决策来搭救挽救这些难民。所以这个说法呀非常的得民心，他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继续支持他，他把握民意把握得很准。同时呢有一个不是很厚道的揣测，因为德国确实离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很远， IS 和美国人也罢，法国人也罢，英国人也罢，在那不管怎么打，打烂了以后这些人想过来需要跋山涉水，走好远才能走到德国，所以呢好像德国的这个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不过还是要客观的说，还是有100多万的难民是到了德国的，德国确实是在安置，这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不然国内不会有这么多呼声说你不要这样再说了，我们不要无上限接收难民，接受不起。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吧，默克尔这个决定还是很有担当的，所以他这个文章里边他需要跟别人解释说，我这个难民政策是面对整个欧洲的，不是面对我们国家的，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政策不管你怎么说，客观上确实提升了你个人的支持率，但是呢也给欧洲带来了一些棘手的这个麻烦，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其他那些英国、法国更没有建设性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是不管。这一段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生词， populist 平民政治、民粹主义是解释过的啊，其他的就没有了。更多的实际上是你要对这个政局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了解，才能把这个每句话背后的意思看明白。好，接下来最后一段， The lesson of the elections are indeed ambiguous, for they show Mrs. Merkel to be less vulnerable than it appears to observers abroad. The winners in two western states, Baden-Württemberg and Rhineland-Palatinate, were the Greens and the Social Democrats, respectively. Their candidates supported Mrs. Merkel's stance on refugees and were rewarded for it.这一段的生词有一个是 ambiguous， 模棱两可的，含混不清的。 vulnerable 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 stance 是观点立场，意思就是说这个选情或者选举结果不如意的这个教训呢，或者这堂课教给你的事情呢，非常的含混不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结果展示出来的是默克尔并不像外国人看起来，海外的这些观察员们看起来的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看起来你的那个政策一定是不得民心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在那两个名次非常长的州里面选出来的结果是赢了的是绿党和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这里边这个社会民主党和前面说的那个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不是一回事，不是社民党。前文一直提的这 CDU 和 CSU， 你可以说它是基民盟和基社盟，这边这个社会民主党它是另外一个。这个社会民主党还有这个绿党分别在州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一贯立场和默克尔的立场是一致的，就是支持德国现行的无上限接受难民的这个政策。所以就说明啊，默克尔对民意的把握很准，老外看不懂，老外看起来说你这个政策一定不得民心，但实际情况是在德国的选举过程中支持这个政策 的党派反而是赢得了选民。接下来，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failed mainly because their candidates had tried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her line.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upported Ms. Merkel's refugee policy, says Gera Neugebauer, a political scientistat Free University Berlin。 而这个基民盟呢，基民盟的这些候选人之所以输，恰恰是因为他们呢尝试把自己和默克尔划清界限，就等于是他们跟老大的这个对问题的理解啊程度不一，老大已经给你指出来了，你不要看着这个问题严重，老百姓会支持我们这么干的，可是他们还是不能阻止自己犯二，就是非得要跟默克尔划清界限，说其实我也不支持无上限的接受难民啊，这些难民进来也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啊，他以为这样说会讨好老百姓，老百姓会选他，但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实际上是人家选的好的反而是因为说的话跟默克尔说的话一样，就那些不是默克尔麾下的这些人说了跟默克尔一样的话赢了，默克尔自己的人反而认为默克尔不对说别的，结果呢输了。但是你归根结底这个反映的情况就是说，默克尔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弱，他如果自己一直坚持自己这个政策，他还是会拿到很大的支持率的。今天这个讲的太长了啊，没有时间讲下文，下文以及还有很多文章里面都有充分的数据显示默克尔的支持率非常的高，而且没有任何可能他被别人选下来，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他如果想干，他有一百种办法可以继续当德国的领导人。后面最后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是个德国人的名字，我不一定念得准了，就这个德国教授认为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的。我个人也非常的支持默克尔继续连任德国的总理，因为有这么一个英明的强力的领导人是好事。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当年那个克林顿其实还是很英明很聪明，智商那么高，但是他下来以后换了一个傻的，因为他任期两届满了必须得换，那就换个傻的吧，不是故意换个傻的，换了个小布什，又是911又是这又是那，美国其实就从那开始可以说不是说衰落，而是走了一个不短的下坡路。好了， 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you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拜拜。我不想录这么长，但是不小心录长了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其实还是有很多料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欢迎点赞和转发喽，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